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官直接问我他应该怎么做才对，在反迫害过程中使有缘人得救。作者若水。警察都不愿执行迫害我的指令了。我被取保回家后一年，公安分局来了一个主管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找我，后来得知那次谈话是要给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所有相关人员看的，所以全程录像录音。当时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一点都不害怕，进门就对着摄像头开心地笑起来。可能我在潜意识中就是想通过这个摄像头给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吧。开始我还在想，怎么给他们讲真相呢？那个分局警察样子很凶地进来了，一时气氛很是紧张。事先派出所的警察曾暗示我，这次要好好地说，稍有差池就抓走了。我还没想好怎么说，那个警察没好气地问，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一听就乐了，这不是给我机会让我给他讲真相吗？我刚才还在愁不知道怎么讲呢。呵呵，师父就在这里呢。于是我一点也不紧张了，我侃侃而谈，一直讲了两个小时，把那个开始看上去凶神一般的警察讲得面目和善了。我才发现被邪恶附着体的众生看上去多么邪恶，其实是多么的可怜，背后的不好的东西一旦清除，明白了真相，变成一个好人后，相貌都变了。那天我顺利地走出了派出所。从那天起，我越来越不怕那些公检法的警察了。他们是人，我是走向神的修炼者，他们是管不了我的。我和他们的关系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后来还有检察院的绑架，法院的非法审讯，对我来说已经构不成大官大难了。只是一步步地给他们讲真相和进一步证实法的过程。期间我被六次非法批捕，弄到看守所都被拒收，派出所的人都不愿意再找我麻烦了，他们说都找不到愿意执行对我进行绑架、关押、送监的人了。法官直接问我他应该怎么做才对。在法院，一个女法官接了我的案子，我感觉那是师父安排让我救度的一个善念尚存的法官。我放下一切人心，仔细地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了善恶有报的真相，讲到了现在打老虎拍苍蝇中落马的高官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凶手，反贪腐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现在很多高官都不是因为腐败落马，而是直接以违法违纪拿下的，比如本省的公安厅厅长、省会城市的检察院院长、本市的法院院长等，他们都是小老虎，可是再到下面老虎就不够了，那是迫害法轮功那一个链条上的苍蝇，到了你们这一级可能连苍蝇都够不上了。你们为了执行他们交给的迫害法轮功的任务，把自己搭进去，值得不值得？将来遭天报时，你们不是替罪羊吗？他听得很仔细，很入心。当我说到610头子李东升遭恶报时，非常奇怪的是，他不知道什么是610，可见大法弟子给公检法迫害人员讲真相，要讲明白，讲清楚，还需努力落实到实处。如果当地被该法院判刑迫害的近百大法弟子都放下生死，给法官们讲清真相，那样大面积的迫害还能发生吗？当这个女法官听明白真相后，直接问我她应该怎么做才对。我告诉她， 善待和营救你所碰到的所有大法弟子，尽你的力量帮助他们。他问应该怎么帮助我，他的力量很小，他要顶着干就没饭碗了。我理解他的难处，告诉他，只要他尽心了，就是为自己摆放了好的位置，人在做，天在看。他真的尽力帮助了我，为了帮助我，去找了他们法院院长想办法。后来也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尽量的起了一些正面的作用。当我被非法判刑的时候，他称病不出，找书记员塞给了我一纸判决书，以证实这样的判决不是他判的。我理解他是不愿给自己加上一个冤判大法弟子的罪名。他明白了善恶到头终有报，到了那一天，他将无法面对。我虽然被非法判了重刑，可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不仅没被关押，我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这在当地大批冤判关押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势下，很多同修都觉得很奇怪，很难想象，甚至不敢相信。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儿子恍然大悟，每次我被传讯，所谓的批捕和送看守所关押时，儿子都是始终跟随的。过程中他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开始时，对一个正当年的男子汉来说，救妈妈是责无旁贷的。儿子想尽办法找关系托人，所谓的捞人都是无怨无悔的做，花了不少钱，但不告诉我。后来再遭绑架时，我就详细地讲给儿子，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那是神的保护，无所不能，你不要找人，不要送钱。儿子十分的疑惑，说，那要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就被关进去了，我就没办法了。我说，我就信师信法。儿子不相信，只是苦笑，那意思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愚昧，还跟我讲这些。结果我一去体检就不合格。儿子也觉得奇怪，问我怎么搞的，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啊？我就笑着说道，你无论怎么找人，怎么送钱，都是人的办法，用人的办法救一个大法弟子，公安部门谁敢呢？儿子说，要花大钱，实在没人敢做。我说，那不是等于零吗？我信师信法，那是神的力量，如果你送了钱了，那就是不信神了，不信师信法了，那谁还管你？所以一定不能送钱，不需要找人，师父的力量无人能比。儿子一次次地见证了信师信法的伟大力量，他也开始信了。一次，公安部门又来找我麻烦，我准备不配合他们，决定离家出走。但是我最担心的还是儿子，不要因为我的反复被迫害，使他对大法产生负面认识，觉得是大法弟子不对，不能遵纪守法。走前，我跟儿子认真谈了一次关于迫害和反迫害的认识问题。我告诉他，不是妈妈不好，是这场迫害十分的邪恶，妈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可以想一想，妈妈根本就没犯法，是邪恶在干违法的事情。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讲真善忍没有错。我还写了一封信，让儿子交给派出所。儿子说，警察让他准备几千块钱做保，他把人看丢了是违法了，会罚款的。我立刻告诉他，不许给钱，那是助纣为虐。他问，那应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他，有两件事要办。第一，不许送钱，他们不敢要钱，你为了帮助妈妈，也不能主动送钱，那是大法资源，你的钱也一样，不能送给邪恶再来害大法弟子。再者，你这次送了钱，下次他们还会以抓我的方式来跟你要钱，那可就真的没有完了。大法是有威严的，妈妈有师父保护，他们不敢要钱，你没有犯法，妈妈没有犯法， 是他们执法犯法，妈妈是被迫害的，一定要坚定信念，大法没有错，是中共太邪恶。第二，要帮助妈妈反迫害。正在这时，儿子倒水，茶壶上的很小的瓶盖一下掉下来，把一个深紫色的很高档的六棱水晶杯砸碎了。儿子奇怪地看着那只被砸得粉碎的杯子，说不出话来，因为那么个小瓶盖怎么会把这么一只水晶杯子砸得粉碎呢？不可想象啊。我说，今天这样的非常时期出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现象。儿子说，那你说这个杯子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了想说，这是师父暗示我们，那个黑窝被砸碎了，而且是被你一个常人用一个很小的力砸碎了。大法弟子因为自身有修炼的因素在，可能会有些困难的问题，你是常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用心帮助大法弟子是大善之举，所以你用一点点力就会破除邪恶。儿子恍然大悟。第二天果然，当儿子把信念给警察们听后，他们随便地发到网上就完事了，没有任何责怪儿子的意思，没任何人提起罚款的事情。儿子说，我妈的事我不管了。他们说，那就不管吧。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打电话找我儿子的麻烦了。儿子从我的保人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感觉很轻松。后来他说，我知道你的那个体检不合格，不是你自己搞出来的，那是搞不出来的，都是师父在保护。儿子得救了。看到你就看到法轮大法好。我最后一次被拉到看守所的时候，因为正赶上午休，一个押送的警察上去叫门，我们都站在看守所门外等着。我不仅是没有怕心，好像没有了思想，没有了人的一切思维一样，静静地看着这个貌似庞大的看守所，觉得它怎么这么小啊，好像直到我的腰那么高。那一刻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心中一丝涟漪也没有，但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世界的存在，仅此而已。我想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原来空和无是这样的。那个叫门的警察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对面，凝视我良久，由衷地赞叹道，看到你就看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好。然后我第六次被看守所拒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利用邪恶的表现，坚定大法与去掉修炼者的根本执着，从而使修炼者解脱常人与业力的束缚。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讲真相也要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段时间发现身边有些同修对于讲真相很用心，但是在家里和工作单位遇到矛盾时却不能够向内找，而是不断地指责周围的常人，以至于自己的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变得不好，越是这样又越觉得自己委屈，都是别人的错。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被邪恶抓去关押迫害，在邪恶的环境中没有向内找，在压力中写过保证书的同修，在那种极端环境中未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清醒过来，出来之后又用手机讲真相比较多，面对面讲真相比较少，心态依然锁定在我是被迫害的，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不去，那么很可能修炼十多年了，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依然矛盾重重，给个人修炼和正实法造成干扰。我的工作单位同事领导算是比较明白真相的，所以环境一直比较好。最近新来了一位同修，同事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他是大法弟子，工作了近一年，从整个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来看存在很大的不足，在其他同事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的时候， 他不肯接受，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不清楚他的做法。他也比较喜欢指挥和安排其他同事，工作中配合度比较低。跟他合作的同事有几个被气哭过，有的心里有意见也不敢沟通，觉得同修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同修上班经常迟到，迟到的理由也很充足，其他同事看了心里就产生了负面的评价。我也无法与这位同修沟通，因为当时修的慈悲心不够，在发现他那个自我那么强大，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固执的屏障。一旦遇到相反的意见，或者别人对他态度强硬不好，他就马上反弹了，激烈地指责别人时，发现我也有这种指我的强制因素，多次沟通未果，也就不去沟通了。不然呛着解决问题，只能使矛盾更激化。我感到苦恼，为自己也为同修。有一天，单位领导对我说，其实从他来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他跟你有一样的信仰，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就一直等，总觉得他有这个信仰，迟早会做好些。如果他是一个常人，我早就把他炒掉了。我知道他也练，但是我没把他抱上去，这也是在保护他。这话说的我眼泪都掉下来了，一方面觉得这个常人，这个生命是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的，我想他生命明白的一面一定对师父对大法有着正信。另一方面，一个大法弟子要常人去包容，真是太惭愧了。然后他对我说，其实你有时候也是说不动的，但是你会反省，只不过你反省得快，他反省得慢嘛。你们这些人都是很直的，有什么说什么，没什么心机，做人本来也应该这样，坦坦荡荡。我在想，是不是有你们这种信仰的人都这样，比较强硬？我说，不是的，有非常多修得好的，我属于修得不好的。比如一个老师有1000个学生，其中998个都非常优秀，就那2个不够好，让你碰上了。但是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即便是很差的学生也在努力，你千万别受什么影响啊。我也知道我有那种强势和自我，这种心可能在面对邪党施加的压力中使我能够顶住压力坚持下去，可是在修炼中，这种强势是不对的，是要去掉的。我会努力去掉的，我也不想这样。他说，我不会受影响。我说，那你是个有智慧的人，有一天也走进来吧。他说，好。我经常想，师父慈悲，大法无边，所以我周围的同事对大法的态度都比较温和善良，只是我修得不够，没有真正的证实法，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大法，不然也许他们都会想修炼了吧。这些年来，由于单位领导能够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对大法弟子也信任，所以曾经来过很多同修。遗憾的是，由于同修都比较执着于自己的观点和认识，比较强势，同时还很无畏，不畏惧权威，同时党文化又比较突出，跟领导顶着来，跟常人同事争是非对错，这不仅给工作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更给众生明真相带来了一些阻力，不同程度消磨着我们辛苦付出了的那一部分。我发现有这种心态的同修，在宽松的环境里虽然无所顾忌，可是在一个邪恶的处处迫害大法弟子的工作环境里，反而很安分，力争做好。宽松的环境也许更考验修炼人。我自己修炼前是一个极度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人，脾气极度暴躁。修大法之后依然有这些东西，只是越来越少。我记得自己多年前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已经没办法对任何人暴躁了，因为那时候心里想的是师父的法，是救人，发现真正救众生的善心确实可以改变环境， 哪怕是在劳教所那种邪恶的环境，一天到晚想着如何救那些被蒙蔽的警察和犯人。师父在保护，他们也就没有怎样恶毒地迫害我。那时最令我感佩的就是，在大法中修炼，我终于可以慢慢地做到，在任何环境里，在任何情形下，哪怕生命受到威胁时，所动的第一念都首先想到别人。真善忍赋予我的是一颗无私的心，我感到自己生命深处被师父改变了。所以当我读到师父在论语中说的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那种感恩与敬佩，那种幸福与震撼是无以言表的。愿和我一样还有那种自我自以为是处事强势的同修，都能够真正的在大法中实修，在生活的点滴中向内照，慈悲众生，为众生负责吧。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货车司机在工作中讲真相，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在一家电器企业负责给客户送货，刚到公司时老板知道我学大法，工作认真负责，对我印象很好，但受邪党宣传毒害，老板不了解大法，而且误解很深，真相资料根本不看。有几次我很想跟他讲真相，但他业务太忙，电话撂下这个接起那个，连午饭都是边吃边联系业务。师父看到我也有救人的心，就给我安排一次神奇的讲真相的机会。一天中午，老板留我一起吃午饭，我边吃边和他讲大法真相，从92年师父传法到大法红传世界，从425到720，又从天安门自焚到火灾奇观，最后讲三颓大潮。老板认真地听，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最后高兴地做了三退。我们这一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期间老板一个电话也没接。我问老板，你今天电话咋这么消停？老板也觉得奇怪，拿起电话一看，原来手机正处于飞行模式，怪不得没有电话打来。我笑着说，这是我们师父为了救你，让你听真相得救度，把你的电话调到飞行模式，不许别人打电话。老板也开心地笑着说，我吃饭前还接了一个电话，什么时候电话被调到飞行模式我都不知道。还有一次去给一个客户送冰箱，客户是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通过攀谈得知她在政府上班，我很想跟她讲真相，但顾虑她是公务员，心想再见到她一定跟她讲。就是这救人的一念，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第二天早上，老板通知我昨天送去的那台冰箱，客户反映门有一个划痕，还需要我再送一台，把那台换回来。我一听就知道机会来了，马上发出强大的一念，解体干扰那位女士和家人听真相得救度的一切不正的邪恶因素，求师父加持。发完正念，我立即跟客户联系约送货时间，那女士说不在家，丈夫在家，我说也可以，只要家中有人就行。可那女士说，你还是下午来吧，下午我就回来了，我在家不是更好吗？我立刻悟到，这是师父安排叫我救他们一家。下午我如约送货到客户家，我仔细地看了一下冰箱门，发现客户所说的划痕是门外面一层保护膜划了一下，根本没划到金属面，根本不算毛病，用不着换机。客户表示非常抱歉，大老远折腾我一趟。我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切入正题问他，姐，你了解法轮功吗？他摆了摆头。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是一部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功法，不是电视媒体宣传的那样又自杀又自焚，那都是污蔑栽赃抹黑法轮功。我接着往下讲大法红传世界，得到各国政府褒奖几千项。他们夫妇静静地听着，当我讲到天灭中共藏字时，火灾大法弟子器官时，
女主人站起身从屋里走了出去，不再听我讲真相。男主人虽然没走，但不再听我讲，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看看那。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另外空间共产邪灵的干扰，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解体邪灵的干扰，不被其表象所动，继续讲真相。当我正念一出，女主人从外面又进屋了，坐在我身边接着听我讲。男主人也把身转了过来，就这样听我讲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他们高高兴兴的都做了三退。临走时，夫妇二人送我出家门，女主人发自内心的说，谢谢你，大老远的白折腾你一趟，但马上又说，白折腾一趟也值得。我也很激动的从心里感谢师父，这是一个生命得救后的真正明白的一面说出的话。我说，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是师父让我来救你的。我在工作中碰到的有缘人，我都尽量跟他们讲真相，工作中时时按大法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为用户着想，所以很多客户接触中都向老板反映说我这个人真好。有一个客户，我跟他讲真相劝三退，他笑着说，我虽然不了解法轮功，但我就看你这个人我就退，因为你说的肯定是真的。我说，不是我好，是我按照大法去做才变好的，是大法好，是我师父好。正法已到了最后，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救人，圆满随时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觉醒的预警帮助大法弟子》，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2003年春，我被绑架到本省劳教所，那里真是邪恶势力的黑窝。整个劳教所关押10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大法弟子。我被关押的大队当时有150多人，绝大多数是大法弟子。劳教所为了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信仰，实施的手段相当邪恶，逼着看污蔑大法的光碟，有专人洗脑，包夹看着，电棍电，打嘴巴，长时间不让睡觉等等。劳教所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让那些帮教轮番围攻我，他们两人一班，2小时一换，我却是24小时处在被围攻中，整整4天4夜不让睡觉，后来每天让睡2个小时，但隔几天就通宵不让睡觉，这种状态持续3个多月。无论他们怎么变换招数，我就记住，我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是最好的，我修大法没有错。无论他们说什么，我就在心里背法，每个小时发15分钟正念，天天如此。看到那些帮教转化不了我，劳教所所长和队长就亲自上阵转化我。这个所长自我介绍说，他和我是一个学校毕业的，是我下一年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在明慧网上看到他的名字，知道他很邪恶。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转化，看到这些可怜的生命，我没有恨，我要尽最大努力叫他们明白真相，少干坏事，免得将来被淘汰。我向他们说明大法是什么，我在大法中修炼是如何按大法要求做一个好人，所有的病都好了。那个队长说，好了就好了呗，听说三大队有一个学员喉癌都好了，人家也不练了，也转化了。我说，咱们就借这个话题说说，某所长和某队长，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你曾经救过他的命，在你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他却站在迫害你的人的一边，揭发批判你，因为他要升官发财，那能是好人吗？若他保持沉默，依然享受着你给他的一切，过自己的舒服日子，对你的迫害他不闻不问，你能选择这样的人做朋友吗？我们的师父无私地帮助我们，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事为他人着想，无偿地给我们净化身体，没要我们一分钱。现在大法遭受迫害，师父遭遇不公，我们如果不能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还配做人吗？我虽然没有权势，但 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就是要说句真话，我师父是最正的，法轮大法好，虽然我因此可能遭到迫害，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良心的选择。同时我也要告诉世人，包括你们参与迫害大法的，如果不悔改，将来是都没有好下场的。那个所长说，这个学姐还挺讲义气。我说，我如果不学大法，我可能也很自私，遇事做不到为他人着想，也不会关心你们的将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我师父告诉我们，对谁都得好。这个政权是拉完磨杀驴的，文革中那些运动急先锋在文革结束后当了替罪羊，有的被拉去云南枪毙，告诉家人说是因公殉职。这场迫害结束后，那些参与迫害的人下场会更惨。善恶有报是天理，如果我真的被你们转化了，那你们就犯了大罪了，就真的在害你们。现在你们对我的转化没做到，就像一个人想杀人没杀成，那他就没有死罪，如果杀死了，就什么法律也挽救不了了。开始他们还不断地打断我的话，后来就静静地听了。当时在场的十几个人，有警察有帮教都在听。在两个多小时的正邪较量中，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走时那个所长告诉大队长，今天回去后让他正常睡觉。从那天开始，基本上没有人再转化我了。那个所长和我一个要好的同事是同学，他给我那个同事打电话，让他告诉我家人要经常去看我。后来知道，那正是邪恶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猖獗时期。在我从劳教所回家的前一天，那个所长还打电话告诉我同事，叫我家人早点去接我，免得节外生枝。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劳教所每月有两次思想汇报，我都正面讲真相，证实大法，那些狱警都传看，师父也给我智慧，头脑清晰，写什么都很快完成，有诗歌，有散文，有真实的修炼故事，他们也都愿意看，没有因此找我麻烦的。狱警甲的孩子学奥数，知道我是教师，经常问我题，这些东西我都没看过，可是师父给我智慧，叫他们知道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所以几乎他问我的问题，我都不费力地解答了。当然我也不失时机地和他讲真相，不让他参与迫害，善待大法弟子。一天中午，狱警甲叫我帮他解答一道数学题，他念题，刚念完，我就说出来怎么列式，他非常惊讶，说他们两人都是大学毕业，研究了一上午也没研究明白。我当时还想，这么简单的题怎么还不会呢？其实是师父给我智慧，让我证实大法。从此狱警甲总在人前背后说我如何如何聪明，有时还偷偷给我吃的。一个同修是学艺术的，唱歌跳舞样样行，有狱警就说大法弟子个个是人才，也有狱警说为什么把这些好人抓起来，真不知是怎么了。在我出狱时，为了不让当地610人员将我弄到洗脑班，狱警甲和大队长亲自把我送到劳教所门外，给自己摆放了好的位置。一天排队出去，看到另外一个小队的同修，他们家人刚刚来看他，我就问他有没有新经文。包夹犹大大声呵斥我说，告诉狱警给我加期，没想到领队的狱警训斥他，你是干什么的，管好你自己得了，谁让你管那么多事。那个犹大不吱声了。一天，一个夜班狱警偷偷告诉我，坚持下去，总有出头的那一天。还是那个犹大迫害一个老年大法弟子，几天绑着这个同修不让上厕所，我把这个犹大呵斥一顿，为此小队狱警要给我加期半年。那天邪恶来势凶猛，大 但我一点都没动心，和狱警到办公室正面交涉，指出给我加期不加期无所谓，那个尤达有什么资格迫害？狱警说，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我平和地说，这个老人都60多岁了，有你母亲年龄大了，这个人要有个好歹，你就是犯罪了呀，就是没有法律惩罚你，你的良心怎么过得去呀？过去讲给僧人一口饭吃，功德无量，今天你就是善待大法一念，老天都会保佑你平安。讲着讲着，我眼泪止不住流下来了，我是真的为这狱警好，他的善良本性复苏了，也流着眼泪对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怎么做了，你等着。说着他就出去了，回来后告诉我，你回去吧，等消息。回来我看到那个老年同修被松绑了，狱警告诉那个犹大班委，叫那个同修去厕所，这个狱警明白了，停止了犯罪的做法。下午我听到走廊有吵架声，后来得知小队狱警和管理科吵起来，狱警不让管理科给我加期，后来这个狱警亲自到某所长家找所长批准不给我加期。第二天这个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说，我为了让你早日回家，把我十几年的人脉关系都用上了，要是别人给我10万元钱办不到。他仍然劝我写他们要的东西，看我不配合就说，那你回去怎么办？他们要送你去洗脑班。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他给我写的解教票中写的体貌特征和我本人完全相反，他以为我会走流离失所的路，尽他所能在暗中保护我。回家后一天，我做梦梦见师尊给这个狱警净化身体，他当时身体不好，我打电话告诉他，他发自内心的连声说，谢谢你们师父，谢谢你们师父，我知道法轮大法好。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没有被加期，也没有去洗脑班，也没有走流离失所的路，堂堂正正地从劳教所出来了，汇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修炼中。我知道靠我人的一面，巨难中我无论如何也难闯过去，只有把自己融于法中，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走正做好，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的每个人人心如何摆放，就是这个生命的走向，有的摆放好了就得救了，有的没有底线的迫害就淘汰了。那么大法弟子做好了，得救的就多，做不好涉及到众生淘汰的就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写出以上故事是告诉那些仍然参与迫害的人，早日明真相，早日回头，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就是给自己和家人留条生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快乐的大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大哥今年68岁了，皮肤白里透红，说话和蔼可亲，牙齿掉了又长出了新的来，得法前皮肤上长过白癜风，修炼后都好了。他是我们修理打印机的权威，这么多年他修好的打印机已经不知有多少了，每天义务为同修修机器，没有一天休息日。机器修好了，同修会说声谢谢大哥，他却说，应该谢谢你呀，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他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交给同修，我在和大哥学习技术的同时，也学到了大哥对大法的坚定、乐观和一身正气。修炼前，大哥是个麻将迷，得法之初，喜欢打麻将的心他放不下，后来有3次每当他玩完麻将刚走，派出所就来抓赌了。他悟到了，大法弟子玩麻将要被抓了是给大法抹黑呀，从此以后再也不玩了。头一次双盘腿疼得受不了，心想师父说会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我这怎么能呢？刚想到这里，真的就出现了师父说的完全入境状态，腿像没了一样，这回知道了师父说的都是真的呀。 修炼之初，刚看完第一遍转法轮后不久，一天晚上睡觉灯关了，还没睡着呢，看到天花板上像扇子面形状的天空，满天星斗，光亮耀眼，怎么回事呢？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还挺疼，不是做梦，原来是天母看到的。大哥遭迫害，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里，他不穿囚衣，不被监规，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他的身体呈大字形被靠在地板上动不了，邪恶还嫌不够，又在腰下插入一根木方。旁边的常人对大哥说，你就赶快服个软吧，这么定一天谁都受不了。刚一开始还能挺得住，后来就疼得越来越厉害，所有的疼痛都集中在腰部，像刀弯的一样，感觉忍耐力已经到极限了。这时他耳朵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就这么定你3个月，看你还修不修。大哥立刻回答说，别说定我3个月，就是定我一辈子我也得修。这一念一出，疼痛马上消失了，感觉自己像躺在沙发里一样舒服，那根木方就像靠背一样。接下来的3天3夜就这样被钉在地板上睡了3天3夜。行恶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法轮大法能有这么神奇。当他被放开后，旁边的常人都非常佩服大法弟子，很担心地问，这你还能站起来吗？大哥笑着说，大法弟子超常，然后一下就蹦起来了。屋里的人都惊讶得了不得，说你走两步。大哥说，我给你走个正步看看。监控室里的警察也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坚强和乐观。3天没吃饭已经很饿了，狱警给大哥端来一碗粥，才喝了一口，狱警说旁边屋里的一个法轮功也好几天没吃饭了。大哥说，那就给他端过去吧。狱警说，一碗粥你俩分吧。大哥给自己留了半碗稀的干粥给了那位同修。在邪恶的眼中，大哥是当地法轮功的头，干了很多大事儿。省610的主任都来了，软硬兼施，让大哥放弃修炼也没有得逞。大哥还让610的主任明白了真相，这个610说，我没有别的权利，但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全省条件最好的劳教所，吃得好，环境也宽松，你得在那里待2年。大哥说，这事我师父说了算，我一天都不在这里待。大哥绝食15天，师父给演化出现了病业状态，正念闯出了劳教所。一次，大哥从外地搭乘了一辆货车回自己的住处，车上有2个司机。大哥开始讲真相，一个人接受，一个人不接受。不一会儿，司机把车停在道边上，不知去干什么了。明白真相的那个小伙子说，附近有个派出所，他去举报你去了。大哥听了一点也没动心。不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撵大哥下车，估计他去派出所举报大哥，警察没管，他心里很窝火。大哥下车时还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对你有好处啊。已经是晚上8点了，下车后就沿着公路走吧。没走几步抬头一看，这不是到家了吗？瞬间就到家了，他真激动，感谢师父的帮助。他悟到自己做的在法上了，师父才会帮。前一段时间大哥去帮亲属邮寄诉江状，邮局的那个小伙子说不能邮，大哥给他讲了真相后，他说不是他不给邮，是领导不让。哪个领导不让？你把他找来吧。不一会儿那个领导真来了，大哥说，我要往高检高法邮诉状告江泽民，这么多年来他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酷刑折磨致死数千名大法学员，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干了那么多坏事，现在终于可以告他了。你们那个小伙子害怕不敢给我们邮，你咋样，敢不敢给邮？给邮，领导二话没说就给办了邮寄手续。人世间的快乐有多种多样的，可那都只是短暂的，不能长久的。修炼者的快乐就是在法中精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每一件事，这是真正的永远的快乐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Thank you.